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佛法与修持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系列呢，我们今天就要把它圆满啊。那么圆满这一讲什么东西呢？我想这一讲给各位谈一点情绪的东西。我们的法，在法佛法一直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个课题，说你做过了，你就要放下。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你处理过了，是是是非，是善是恶，你把它想清楚了就要放下。如果你不放下，它会变成什么呢？它就叫做结，有了结就变成结所系法。这个结所系法在现代的这个叫神经啊科学啊，叫 neuroscience 的一个说法，实在是很好玩。它称为叫的 LTP 啊，叫 Long Term Potentiation。 这种 LTP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种烦恼，有一种打结的这个情绪，它就会在你的这个神经系统里头，它会不断来回在那个地方哈，不断的提取那个资料。那因为管情绪的那个部分哈，叫了 Amygdala 啊，管各种经验思考的那个东西叫 hippocampus。 那你想一件事情，就同时要去调过去的人生的经验的记忆，同时要去调过去的情绪的经验。那这两个要合在一起的那一条高速公路，那一条通讯网，你不断的在那个地方重复，只有在死掉同一个问题，烦恼同一个问题，打一个结就一直同一个问题，那件事情就在那个神经的通路上变成了一种长期印得很深的一种现象，叫 LTP。 一旦产生叫 LTP，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对，那件事情已经过了，不过也是在在烦恼，那个事情已经都过去了，也是还混在心肝来啊，都奇怪，都敢那像那条路吼，啊，逐只车逐滴个搞，逐只滴个搞，什么那车链混转，搞个足深的安尼吼，敢那用铁链滴搞同款安尼吼，啊，你就调掉安尼吼。而且你一旦变成解锁戏法的时候，那么它这个东西就产生了我们所谓我们自己的虚幻的哈一些事。其实我们讲，是这件事情，唯心是定，唯是的这个是里头，有一种是，是面对真实的事，是我们生活中的事，但有一种是虚妄的事，那它就是虚妄的事。所以你也暗时啊困不起啊，你也有一挂代志也烦到人强要倒来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我们呢，这个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如果今天可以讲完，那今天就是圆满了啊。如果讲一讲，我发觉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完，那就下个星期再把它交代清楚啊。这个部分稍微长一点，我就要给各位来谈这个问题。你看啊，我们常常叫人家说你要放下放下，我们也讲给人家听，常常这么讲啊。啊，别人也会跟我们讲说，你要放下。我其实我们自己想想看啊，当别人要我们把我们内心里头的忧伤要放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放下过？没有。你是叫人家说啊，你要放下哟，你要放下啊，他有没有放下？没有放下。所以放下那两个字是给他讲的就对了。你叫人放下，伊也无放下；人叫你放下，你嘛是无放下。反正迄两字是讲安心的，无真正无放。但是你要叫人家放下，就要有总是有一个谈话的过程，那他能够使他放下。那我这个 念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听啊。这个要放下人，要放下一些这个心情、心理上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它是啊，你要一个启发的过程。你可以从《阿含经》，你可以从很多的经也看到佛陀是很会做心理諮商的啊。所以说佛是大医王啊，那他是心理的大医王。那么我讲念这一段啊，给各位听听。每一个人都有担忧和烦恼，尤其是不愉快的往事呢，多愁善感的内疚和自责总是给人带来困扰、不安和沮丧。人生呢是其实是苦乐参半的，有悲也有喜，有成败啊，有成也有败，当然也有得也有失。如果老抓着哀伤不放，喜乐就会渐渐的隐去。如果能够坚毅的拨开哈、墨色的那个窗帘，亮丽的阳光就会洒进你的心扉，所以眼前呢你就有一片比较清朗的美景，通常是这样哦。所以喜乐健康的人善于排遣自己的烦恼和忧心，而忧愁沮丧的人呢，他会情不自禁的会去把他抓得牢牢的，把那些哀伤的事情抓得牢牢的把他抓住。所以喜乐的人看的是希望和光明，忧愁的人看的是已逝的悲愁啊，已经没有办法挽救的悲愁和遗憾，而忘了重新生活，去拓展自己生活的新局或新机，他疏忽了这个部分。一位年轻的小姐，因为母亲罹患了肺炎逝世，她伤心内疚，甚至于痛不欲生，她已经痛到几乎没有办法，她甚至于感觉到说陪妈妈一起死算了。她是很孝顺，但是她这个哀伤创伤也是很重的。母亲罹患病的前一周，她邀母亲一起去旅游，没想到一趟旅行下来呢，老人家受到了风寒，并发成肺炎，只有短短的十天就不治先逝。他带他去旅游一个礼拜，回来生病十天，然后他就先逝了。他以此而内疚，认为母亲是他害死的。他不断的自责，要不是我邀他出游，他现在不就还活得好好的吗？他哀伤，心情低落，想不开，而且天天失眠，甚至于觉得活不下去。就是很孝顺的人呢。我为他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放下，不是刚刚在讲吗？放下去给呀，但是我还是叫他放下。我说放下是自然的治疗力量，可是他告诉我，是我害死母亲的，我放不下这个沉重的自责。他说了许多他们母女之间亲情往事，回顾了许多温馨的生活点滴。我听过他漫长的倾诉以后，对他说，疾病与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不是你给的，它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不是你能给的。你母亲活了65岁，这是他告诉我的，他母亲活了65岁，有你的爱和孝心令他幸福，这是足可告慰他的。而最后在他要离开人间之前，你及时带他去旅游，让他高兴，这才是最珍贵的礼物。你要这样看这件事情才对呀。这就是我跟各位讲，这个人看到的是阳光，一个人是拉开那个墨色的窗帘看到了阳光，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死亡并不是你能决定的。每一个人要死亡，总有一个死亡的病、灾难或意外，那不是你能决定的。他的感染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他治不好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也不是医生能决定的。但是在他65岁最后要走之前，你还来得及带他去玩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你又怎么解释？你要这样想才对哦。这时他听我这么一讲，他拭起了他的泪水，用若有所悟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认为我没有做错？我为他解释，生命的无常和不确定性就像树上的果子，在风吹雨打之中自然的会掉落，但生命在此掉落却在另外一个地方升起，只要有爱有智慧，就会往生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一切随缘而行。他点点头， 露出了比较放心的表情，好像有点雨过天晴那种感觉，阳光又开始出现。于是我又接着对他说，你没有错，而且你已经尽了孝，令堂应该会含孝往生。他这一位女士呢，厘清了他自己这件事情，终于释怀，放下沉甸甸的自责跟内疚。人免不了遭遇到恨逆，有时发生在情感上，有时发生在健康和事业上，对无可挽回的心灵创伤，要看清它的意义，接受它带来的启示，然后放下它，啊，不需要自责，自责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生活。生命是在患难和忧伤中成长，请记得，我们的大脑不只是用来观察思考，同时也用来放下和遗忘。不过得先明了，想要放下烦恼、忧伤或内疚，就必须先弄清楚，完整的了解它的价值，然后你才可能放下。我这样举的例子，你了解放下的道理吧。有一个人，他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他得的是忧郁的这个病，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他很难过。有一个人，他这个得的是这个因为意外交通事故，这个大概内脏什么东西都曾经撞坏过，现在体能变得很虚弱。他们来跟我谈，他们都在抱怨的，我为什么会生这种病，为什么我要生这种病，我到底是犯了什么天条一代大罪哈，啊，我会得这种病。我如果没有得那个病，我如果当时没有这种重创，我就不会今天这个样子了。有哪一个人真正的认清楚病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只看到了病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病是我们的朋友。你有过一次病，这个病好了以后，你的人生就会有所改变，他也是一个朋友。你有过一次创伤，但那件事情克服完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啊，对人生有另外一种看法，它也并不全然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去面对处理我们正确的这个情绪，有关情绪的生活，这个主题其实是很重要的。病真的有时候是朋友哎，我自己想一想，我39岁那一年跌了那一跤，到现在我还没有忘掉呢。但是我自从跌了那一跤以后，现在我如果去登山去爬山哈，我就给足谢意的，你知道吗？不是跟他谢意了，还是学了很多，特别去留意说你要出去外头去登山是要注意些什么啊。还不止如此，如果我没有那一次跌得那么厉害，两只腿不会动，以为人生到这里已经走到这里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但是这个病却带给我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我变成作家。因为我怕，我在想说，一个39岁的人，这两只腿不会动，将来日子怎么过？所以，我实在是愁眉苦脸，我实在非常讨厌那个病，而且我对那个病简直深恶痛绝。但是师母却告诉我，他说：“嘿，郑师爷，我看你好像都是学的法，佛法学的心理都是讲给别人听的，好像自己没有受用哦。”他那天给我讲完了，我觉得好像当头棒喝这样子，心里想也是真的。所以那一天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改变，说即使这两只腿不会好，我会躺着把佛法里头很宝贵的东西写成一本一本的书，去跟很多人结缘，我的人生还是会很有价值。我突然间好像又看到了另外一面阳光，那我就真的这样写了。 啊，写到现在已经写42本书了。有人跟我讲说，哎，老师，你写42本书，你要我读42本书，我一辈子都读不了，你怎么写那么多？不是，是很自然，他就开了另外一扇。你看他病有时候，那就看你怎么去转世成智，你怎么去转，而不是只有放下这样的问题。所以佛法它是非常巧妙，而且你在用了这个法以后，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在生活之中，我们有了蛮多我们这个自己知道怎么去转自己的转动自己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的障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这个人呢，有时候总是有一些重创，经营事业会产生重创，朋友之间有时候也会碰到很严重的重创，感情上的重创，事业上的重创都有，健康上的重创。我们来看看，你有了重创，你当然你要治愈它，你不治愈它，那就你自己活该，就在那里痛好了。所以有的人受过重创以后，就一直在那地方恨，而且找不到人可以恨，随便找一个人来恨。有时候我看到天灾来的时候，你到灾区事后去做一些心理上的协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会随便找一个人来让他恨。其实我看起来像这一次中部的这个水灾也很简单，地震才总共前后才4年，你知道那个地震震下去以后，外头看起来好，里头都是空空洞，都是裂缝，雨下上1000公里的雨量下来以后，一渗下去以后，当然山崩地裂嘛。你要怪什么东西，你要找很多什么东西都你要找很多理由都可以，但是我看这件事情是最直截了当的事情了。他说我们宽见，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总是有人讲了一些就是总要找一些理由来怪。真正的重创我们懂得怎么去解开它，我们再念一段给各位听听。再谨慎行事的人，仍然避免不了跟人冲突，受到创伤和委屈。毕竟人是有血有肉的感情之躯，有时因利害交关而产生敌意，有时因为情绪失控伤及别人。每个人的一生呢，都能受到别人都会受到这个别人有心无心的一些重创，久久挥之不去，你会记恨愤怒，令你失眠，情绪难以抚平，甚至于无法正常的生活。我看到一位结婚不久的一位女士，那么这个家里的人拒绝她，不让她回去，然后觉得那种拒绝会使人心里面那种痛，可能不叫痛，那一定是像刀割一样，那是很厉害的。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或凌辱，如果老放在心中，就会备受煎熬和折磨。反之，透过你的了解，能够推己及人那么为对方找个下台阶，就能够宽恕对方，让自己的心头大害可以释怀。所以我上次就讲过，宽恕其实真的是要替别人找下台阶啊，只有替别人找了下台阶以后，宽恕是为了自己释怀。一位朋友回忆往事这么说，我过去竞争的对手是够狠够悍的投机客，他强占了我的生意地盘，逼得我只好远走他乡，另谋生路。好在我辛勤的工作，才能在商界上再度崛起。有一天，旧仇人经商失败，从乡下来台北，带着儿子呢，请求协助找个工作。他很快为他在有公司找到一个职位。他的合伙人知道了，就说：“你该报复他才对，至少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才对。”可是这位朋友却这么说：“当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 没有那一段因缘，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再想清楚些，当年发生的那些事，未必是他，全部是他的错，我未必是任何一个人的错，也许就是天意。所以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不再想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人对一个以前把他的事业整个把他夺走的人，到最后还帮他小孩子去找工作。一位愁眉不展的男士在太太陪同下前来晤谈，过程之中触及了童年往事。他家里穷得三餐不济，他经常受到酗酒的父亲粗暴对待。他说，一种粗暴的吼声有如山崩地裂一样逼袭而来，我害怕他的凶暴，也恨他对我的创痛和凌辱。听他的倾诉令人心酸恐惧。后来我带他到佛堂祈求佛菩萨的加持和保佑。我带他念的祈愿文是这样子的：庄严万德的佛陀，救苦救难的观音。这位年轻人的父亲过去因为无知和酗酒才粗暴地伤害他，而不是存心伤害自己的儿子。请你降服这位年轻人，帮他挥慧剑斩仇思，除去心中的恨和惧怕，抚正他的心，让他不再偏移不安，除去借酒浇愁麻醉自己的恶习，给他面对现实快乐生活的心机和勇气。祈愿之后的次一个星期，他来又来见我。他说，我已经能宽恕我父亲了，而且在回忆往事之中发现父亲也有慈爱的点滴。后来他振作起来，恢复工作了，他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宽恕是生命的一帖良药，你愿意宽恕就能脱离痛苦，你恨之入骨，伤痛就像酸液一样腐蚀你。我们必须了解，伤害我们的人大多是跟他们关系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配偶、朋友，这些都很容易彼此互相产生伤害。如果你存心报复，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呢？不如看清楚些，找出自己能负起责任的部分，饶恕对方的无知和错误，就能拨云见日。宽恕无法在对价或条件交换中找到，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纷扰和憎恨，让他不再伤害自己，从而获得安详。它是人类新创的良药，所以你必须去宽恕。但是有时候宽恕真的是办不到，所以对于这个人，我帮他做了助导，我是临时就这样想着用这样的祈愿文。我跟各位讲，老师的祈愿文真的很感性很好，因为我的祈愿文的那个祈愿的那种方式，我是跟基督教、天主教跟神父、牧师那个地方学来的。我的祈愿文很有感性，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人，那他来找我，他是兄弟姐妹一起陪着他来找我的。他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他小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虐待，他是不难体，但是受到很严重的这种虐待，然后他形成了酗酒，形成了这个粗暴，所以他的家庭里头一直都被他弄得非常严重。但是他倒是事业做得很不错，他的经济情况倒是很好，事业做得不错，但是整个家被他弄得一塌糊涂。是他的兄弟姐妹陪着他来，你知道为什么兄弟姐妹陪着他来你知道吗？他们的兄弟姐妹这样告诉我，我们家这几个孩子独独就是这个小孩子送给人家养，我们多温暖，他送给人家养，他家受这么大 我们虽然并不富有，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幸福。可是他送给人家呀，他虽然赚很多钱，但是他每天像疯狂，所以我们陪着他来。你说他治疗这样子的人怎么办呢？已经这么久了，年纪也这么大了，怎么办呢？问他说，我看你那个样子很像基督徒。他说，对，我就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晓得？他说，我看你就有基督徒的味道。他真的是基督徒，被我猜中了，不是我有什么神通，是猜中了。我看起来是。我说，那这样吧，是基督徒啊，我们还是请基督做主，这样比较好。你来这里，虽然老师是佛的弟子，但是老师跟基督也是很接近，没问题，都是好朋友，所以没问题。我们还是请基督来做主，所以我帮他做了一次基督的祷告。那一次祷告，祷告的很长哦，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啊，这个以这个基督圣经之名啊，那么称赞他的基督的这个他的爱，用他的爱来洗净他过去所创伤的东西。那件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好了很多。第二次他从中部再来，他说他好了很多，而且不止好了很多，他感觉他自己也很平静很多。他说，我以前在做礼拜，我从没有像那上一次你跟我做祷告的时候那么接近上帝。我说，就是这个样子，你既然已经接近他，那你就在这里得到了他的爱，就这样子吧。所以有时候他需要的是一种洗涤，有时候需要的是一种承担。尤其是我在给他做祷告的时候，我跟他讲，那所谓承担啊，跟赎罪的问题，也就是基督已经替他把这些东西，这一段时间对他家人的伤害，他自己对家人的伤害，全部替他把这个担子给担走了。这就是所谓救赎的道理。我在那一天这个祷告里头全部都讲了，其实等于在对他讲一段话一样。他好了。所以有时候情绪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你读经，你常常读经，你会发现一种现象。你们各位如果读过这个楞严经的话，你会发现楞严经是一部很有趣的。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那里面哈、啊，阿兰哈、啊，他每一次啊，只要向佛哈、啊、要求法的时候，你看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哦。哎呀，你就看在我们是兄弟哈、啊、的面子上哈 啊我们是亲兄弟哈、啊、你一定要帮帮忙启发我。他都是动了感情，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很奇怪，阿难在这部经里头几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求法的。所以我告诉你，当你内心里头有了难过，你要求观音菩萨，你要求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也是一样，要学习阿兰，哎，反正就死赖活赖，你应该这么讲啊。这个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或者是观世音菩萨啊，我是你的弟子啊，哎，所以啊，今天哈、啊，我一定要求你，哎，你要这样子，反正你就硬要了。当然，你不是要中六合彩，我是说你正当求的啊。啊，求你的健康啊，求你的这一个智慧，求你的这个慈悲哈、啊，慈悲喜舍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好玩，这个阿兰实在是哈、啊，他每一次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啊，情同兄弟哈、啊，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情谊啊，所以如此哀求啊。但其实祷告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子的啊一种这种情怀，那比较容易产生很好的一个效果出来。这个所以很好玩的是，我跟天主教的神父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宗教或人生或哲学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奇特，他说你怎么那么很像我们这个天主教授，他希望我去当神父。我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们谈，谈一谈之后他们很希望我去当牧师。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去听那个一贯道的法，他们要栽培我当点传师，这很奇特呢。所以啊，这个对一个宗教东西，因为你投入的时候是一个那种宗教的一种情怀，但是这个情怀进去的时候你必须有很清楚的智慧，你的定力跟智慧要够。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是智慧的，一个是慈悲的，感情的跟理智的，那就会比较使我们整个一个对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个要转世成住的转动，这个过程上就比较容易转得过来。克服人啊，有时候真的是现代的流行病加忧郁啦，忧郁啊，好多人问我说他忧郁了怎么办。那其实我跟各位讲，忧郁真的是现代的时代病，很多人会忧郁。有一种忧郁呢就叫做暂时性的忧郁，他所谓的暂时性的忧郁就是说一年也许有过一两次情绪低落，或者是两三次情绪低落，时间并不很长就过去了。有的人呢是一两年两年才发生一次，这种东西都叫暂时性的，比较轻的。但是有一种是他长期都是一直情绪低落的，那个叫做忧郁。有一种是长期都很亢奋的，那个东西叫做躁郁啊。但是有一种人就是一段时间很忧愁，一段时间又很亢奋，那种东西我们称为就是躁郁症，就是躁跟忧郁跟躁郁呢两个都有，那是叫双极的。但是忧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真正产生双极的这种在学名上叫做 manic depressive psychosis， 这种病的人口数并不是那么多，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是一般的 depression。 那么这种东西呢，通常我们要对它有一点认识，它有时候是心态激起来有时候呢不是，有时候可能是心理上引发的有时候是过敏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这个知道，人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工作没劲儿，不带劲儿，那人感觉到疲惫不堪，晚上睡不好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把它练一练，让你知道的更清楚一点。这是克服忧郁之道啊。生命呢是一个满足需要的过程，饿了就要吃，冷了就要穿衣服，必须有地方居住，要有人际互动的温暖。人除了基本需要之外，还要追求需要得到的是温爱、成就感、自由、尊严，希望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无论是家庭、婚姻、工作、社交生活，都在追求个人想要的目标。这是世间法里头就是在追求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如果我们在谈佛性的话，最后要离开这里要解脱的话，就不是求这个东西。但是你在人世间里头活一天，就免不了为这些东西烦恼，多多少少总是有的，尤其在家居士啊。然而目标总是高悬，而现实的困难会阻挡你取得你所需要你的需要。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抱负水准那你就会得不到满足或成就感，即使衣食等这些都缺乏无余， 但是你仍然还会有一种挫折感，长期的挫败又无力改善现状，就会带来无助和沮丧。所以忧郁的很多的基本问题是来自于你给自己定的标准定高了，而你的现实生活跟你的自己的抱负水准之间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使你感觉到常常自己好像实现不到那个地方，你就会产生沮丧，你就会产生无助。心理学的研究就指出，习得的无助和沮丧呢，会化作一种思考的模式，就会使人呢变得消极、悲观和绝望。这样的心理状态会产生情绪障碍，进而造成忧郁症。此外呢，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受到严重的创痛，久久无法抚平或者释怀，而引起情绪的失常，也会造成忧郁的现象。忧郁症不一定是心理的原因所造成，也有可能是神经化学紊乱所引起。最近的研究指出，它跟过敏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从实际的观察中发现，忧郁症的人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往往被别人卷入心理困，会被卷入成为心理困扰。他的痛苦、绝望和无助，甚至于会使一个人活不下去。忧郁症的典型的症候是这样的：第一，睡眠的习惯改变，夜里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觉得疲倦不堪；第二，持续的忧愁、焦虑、空虚感，啊，稍不如意就会发脾气或者是赌气。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说忧郁症的人大概就要看他那无精打采的那个样子。忧郁症的人是不太有蒙体力呢，你不太能碰他呢。你碰他不好的时候，他就像炸药一样，他的情绪会爆出来，他会发很大的脾气呢，啊，他并不是叫做疲倦啊、忧愁这样啊，他情绪很不稳定呢，所以哈，他有时候发脾气或者是赌气。那么第三，他会觉得悲观、无望、无助、内疚、沮丧，情绪越来越低落。第四，胃口不好，体重下降或者暴饮暴食、发胖。那么第五呢，是凡事犹豫不决，反反复复，做不了决定。有的人光是早上要穿件衣服啊，穿上去脱下来又穿上，再穿另外一件又脱下来，穿一件衫都穿不好，是挖到他出来的啊，都会这样子的啊。那么第六个，想到啊或谈及死亡啊，他有时候会想起或者跟别人谈起死亡，或表明自己自杀的意图，甚至于已经着手有自杀的这种行动。这些现象呢，就是忧郁症的人哈，他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好，忧郁的情绪往往是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共同造成的，加上生活的脱序、运动减少、缺乏足够的日照等因素，才会造成忧郁症。正确的说法是说，深深交互影响，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漩涡之中，才严重起来。忧郁症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明显，正因为如此，往往错过了诊疗的最佳时机，而持续陷在身心恶性循环之中，而使病情加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都只是觉得我的心情较不好啊，应该袂记呢，啊崩溃啊崩溃，啊来崩脱啊崩脱啊，阿姨，他慢慢就越来越严重。其实人必须要有点警觉，像这样子啊、哦。但是像这种情形，通常是你日照比较够，多运动啊。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警觉，其实每天都能够运动的时候啊、哦，那改善一下自己家里的灯光啊，这个慢慢它也会好，但是通常都是不太警觉啊。有很多人是开始有了以后，他会懒得去运动，然后懒得去运动，他就恶性循环，他就使他一直掉下去。所以忧郁的情绪是很折磨人的，受困扰者所忧心的事往往是来自于消极绝望的想象，日积月累，自己和家人都会陷入困境之中。所以人一旦有了忧郁的现象，就要下定决心克服，不要让它做大，而且不要拖。克服忧郁症首要的就是就医， 透过医药的协助恢复啊，这个神经化学的传导，同时呢接受心理咨商或治疗。其次呢是当事人务必注意运动，每天做40分钟以上耗氧运动的人，通常他们的心情都比较好，交感神经都比较不会那么样紧张，那些人都维持的比较乐观。其三呢是调整自己的报复水准，定自己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很喜欢为自己的子女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我们期待他们很好，当然谁都希望望子女成凤成龙，但是我认为成凤成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如果办得到那就好，那办不到他们都本来是希望伊变凤个龙啊，到尾要变做就不会抓囝变啊，无毛的鸟啊变安怎从啊，没有羽毛变成没有羽毛的一只小鸟，或者是一只小小的小蛇，怎么办呢？啊，所以忧郁症是啊会令生命的热情冷却下来的疾病，如果有这种，那就要赶快去就医。调整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让自己的生命能够重燃自己的这个光芒。其实他最需要的是啊，对现代人来讲，他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他需要运动。但是我们要给各位谈这个忧郁这个情绪的问题哈，请大家留意啊，在我多年的经验里头看起来，有很多人感觉到自己情绪不好，早上爬不起来，睡眠睡不好，